今天早晨我们要继续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发现我们约翰福音讲的越来越慢了哈。本来开始的时候觉得好像还能很快的讲，但是当我自己越是在这里交通的时候，越觉得有许许多多宝贵的经历。若是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慢慢的交通的话，会对弟兄姊妹们，会对我们个人都有益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上一次我们讲到第六节，今天我们要从第六节继续读起。我是希望多讲一点，但是讲我要读到二十节，但是我们能不能讲到这么多我们就不清楚啊。我们看有多少时间，请弟兄姊妹们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们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我们已经读得太多了，为什么读这么多呢？因为主要的是二十节这句话，主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一段的话跟显然的跟从第十节主的话是有关系的。主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然后第十一节主又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段圣经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奥秘，讲到耶稣他的生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这里有个问题，主的问的非常特别的，他说，你与我同在这样久，你们同我，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第九节，主对腓力说，其实是对所有的门徒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那么主耶稣有什么难认识呢？对了，这就是这个问题，到底主耶稣是怎么一回事？他的生命究竟如何？他究竟是谁？恐怕这是一个宇宙中间最大的奥秘。当然我们可以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这句话背后是什么意思？我们称他做神的儿子，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在这段圣经里面，主在第六节就告诉我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然后主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最后又说，他要差遣保惠师，差遣圣灵来，叫我们才能明白这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而且他说，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世界上面宇宙中间最大的奥秘。刚才我听见崔弟兄在领事的时候就说，这么大的一位神今天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到底懂不懂？到底想过没有？到底明白不明白？这里告诉我们，若是我们不经历主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不懂得父子圣灵所谓三位一体的问题是怎么样一件事情。 所以这里有一句话，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时间再说。他说：“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在这里所着重的点，原文着重的点不是活着，是我怎样活着，你们也要照样活着，是重在怎么样活，而不是重在活，是重在怎么样。弟兄姊妹们，主怎么样活？这些问题问到我们基督徒一切信仰的根基，问到中心点上了。主怎样活的？当他在地上的时候是怎样活的？这件事情关乎一个极大的奥秘。假如我们懂得主是怎样活，我们就知道怎样照样而活。假如我们知道照样而活，我们就能够活出主的样式。当我们知道怎样而活的时候，主的奥秘我们就明白，我们就进入，我们就经历。他说父在我的里面，我在父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你要看，常常我们知道有人问起说，基督徒你们相信三位一体的神到底什么意思？我们也知道有这样一个真理叫做三位一体，但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很少去想。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设立品杯，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生命为我们死，为我们舍掉，为我们流血，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好叫我们的罪得以赦免。因此我们这些人蒙他的救赎，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一种经历上的事情，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良心不再觉得有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觉得我们的罪完全被赦免以后，我们可以存着充足的信心到神面前来。因为我们知道神要审判罪恶，但是耶稣却为我们担待了我们当受的刑罚，这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弟兄姊妹们，这不是救恩的终结，不是救恩的全部，不是救恩的末了。救恩的意思是什么？是主要叫我们知道并且认识他。所以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么弟兄姊妹们，怎么样到父那里去呢？主说我就是道路。上一次我们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讲过主耶稣就是道路，所以经过他到主那里去。这个道路是什么道路？这个道路不是外面的道路，而是主怎样成全的救恩，在我们每一个生命里面产生巨大的影响和改变。主在这里对腓力说，你们与我同在这样长久，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主的话里面带着几分的诧异，但是主实在也是怜悯他的门徒，所以他在这里对他们解释很多。因为为什么呢？主说除了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这句话是非常难懂的。现在我们明白，因为我们有些圣经的教导，主说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但是腓力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我相信也是每一个人所渴慕的。他说，主啊，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不像是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为了挑战所提出来的问题。我们传福音常常遇见一些人说，你如果能够把神给我看，我就信他。但是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如果你把神给他看，他会说什么？他不会说，哦，我看见神我就信了。我告诉你，他会说，这不是我所要看见的神，你懂吗？因为他心里面有一个形象，神究竟如何，你不能拿来给他看的。但是这里腓力的问题却不是这样，他真正是愿意认识看见神。这么大的神我们怎么认识？不可能。所以主的话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们还不认识我吗？主的话怎么说？看见了我就是看见父。这句话好大呀，这句话真大呀。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父。弟兄姊妹们，这其实也是约翰福音里面最重要一样思想。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在旧约里面，你说那些旧约伟大的圣徒，他们有没有看见神？他们并没有看见神的本体。为什么？因为摩西曾经向神说，求你向我，求你叫我能看见你的面，我就知足了。但是主怎么做，神怎么做？神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我把你放在一个磐石的穴中， 当我从那里经过的时候，你不能看见我的面，但是要看见我的背。所以弟兄姊妹们，摩西并没有看见神的面。虽然在圣经里面其他地方说摩西长着脸见神，所以他脸上有一层光辉，对不对？那是只是在西乃山上面显现，在神的律法面前，神对他说话，但是没有看见形象。摩西自己说，我并没有看见他的形象，只是他的荣光照着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能逼视。并且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当神的子民祭司在那里侍奉的时候，当神在同在中间向他们显现的时候，那个同在的烟云充满会幕，圣经里面记载说，祭司甚至不能站立公职。以利亚也要看见神，但是神对他说话的时候，神在他的面前经过，神也是把他放在一个山洞里面，有大风从他面前经过，有烈火从他面前经过，圣经里面说神不在其中，但是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对他说话，说以利亚，以利亚说我在这里。神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说，我为你的名，为耶和华的名在这里大发热心。以利亚没有看见神，但是神对他说话。所以自古以来没有一个人能够看见神。腓力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弟兄姊妹们，照我想腓力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不要忘记，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里面都记载，彼得、雅各、约翰曾经在变化山上面见过耶稣变化形象，所以我们叫那个山叫变化山，在那里看见神的荣耀，在那里有摩西、有以利亚与他说话，对不对？我想腓力错过了那次机会，所以他说，主啊，求你把父显给我们看。他的想象大概是这样一种显现。其实在变化山上的显现是耶稣基督在人性里面，在他的本身神性中间显现。我这话不晓得弟兄姊妹懂不懂，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本来就是神，但是他穿上了人的样式，人的衣服。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他降卑来到世上，既有了人的形象，他穿上人的衣服，披戴了人的样式，取了人的样子。所以当他在变化山上的时候，他一下子把他外面肉身的那个限制除去。我想彼得、雅各、约翰所看见的，无怪乎他们要说，在这里真好，我们为你搭三座棚。因为耶稣变了形象，面貌如同脸上脸面如同日头发光。因此我们能不能想象一个人的脸像日头发光是怎么样子？不能想象。弟兄姊妹们，有少数的人能够看见耶稣的显现，约翰以后在启示录里面也看见耶稣的显现，那个显现是他透过了穿过了肉身，重新在神的生命里面向人显现。但是当腓力要求说，求主把父显给我们看的时候，主耶稣没有拿这个显现作为他的答案。主说，你们看见了我，这个我就是那时候和腓力说话的耶稣，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神，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父，你怎么说还要把父显给我看呢？弟兄姊妹们，最难以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在他平凡肉身的生命里面是彰显神的生命。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不敢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彰显神的生命，虽然我们知道理论上我们应当彰显神的生命，对不对？刚才有弟兄姊妹也祷告说，求主叫我们宣扬那个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中者的美德，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应当彰显神的样式，但是我们没有。有没有？我没有。我说我没有。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领会这件事情，你就晓得最大的争执、最大的点、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我们不知道主是怎么活着的，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不知道 主耶稣他的生命是怎样活着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是说我们今天一个人一天八小时睡眠，八小时工作，八小时八小时这个运动娱乐啊。现在不晓得有没有三八制的人，我只听说有人这个三八制是上两个班的啊。从前我们说做工八小时，休息八小时，什么娱乐八小时，现在没有这种奢侈了。我不是说人怎么样用他的时间，分配他的时间。有些人能干，他一个人可以当两个人的工作用，的确是很好。但是这不是我说耶稣怎么活着。耶稣怎么活着？耶稣是一个主观的、知觉的、有知觉的知道、有知觉的与父神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当耶稣基督要离开门徒之后，无怪乎他把它当作最重要一个课题告诉他的门徒，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怎么样活法，当我到父那里去之后你们怎么活法。弟兄姊妹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照着自己的生命活惯了的，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照主的生命活。主怎么活的呢？这里有几件事情我们看一看。主问的问题很有意思，他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刚才主我已经说过这段回答。第二次主说，我在父里面，就是第十节，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这是一个问题，你不信吗？就说你要相信父在我的里面，我在父的里面。腓力说，求主把父显给我们看。主的回答说，你要相信父在我的里面。主没有把父拿出来给他看，主说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父。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有没有领会过来主说什么？因为主耶稣是照着父的生命而活，所以当你看见主的时候，主说这就是父的工作，这就是父的生活，这就是父的生命。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父。所以弟兄姊妹，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基督徒不仅是个道理，是个生命，是个经历。假如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是凭着我们的思想判断明白的，我们可以没有经历，我们读圣经可以都懂了，但是我告诉你，奇妙就在这里，我们还是一点都不懂。所以刚才我说，我必须把这二十节拿出来，因为主说，十九节说，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我怎样活着你们也要照样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当我们因着圣灵的经历而知道怎样生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子是怎样活在父的里面，父是怎样活在子的里面。弟兄姊妹们，这是基督徒最大的一个奥秘，也是唯一的奥秘。你有了这个奥秘，其他的奥秘迎刃而解；你有了这个经历，其他的问题都好办。所以你看见没有，主耶稣在他离世归父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告诉这些门徒们怎么样生活。因为这些门徒们并非没有看见过耶稣怎样行神迹奇事，他怎样医治大麻风的，医治缺腿的，医治瞎眼的，医治被各种疾病捆绑，被恶鬼捆绑的，他赶出各样的污鬼。门徒们不是没有见过，门徒们也不是没有见过主怎样的传道，他怎样说话的时候不像，圣经里面记载说他不像他们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他的话语里面带着能力。门徒们并非没有见过，但是弟兄姊妹们，门徒们能不能模仿？答案是不能。所以现在主要离开了，说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好些时候我看见有些弟兄姊妹读到这些圣经不敢相信，什么我们要做比主更大的事情？那有些弟兄姊妹们比较单纯的信心，好啊，我们要做比主更大的事情，怎么做法？于是我们开大布道会，对不对？耶稣只对5000人讲道，我们是10000人讲道，所以我们做的比耶稣大了，对不对？不是。主说，如果你懂得这个生命的道路，你懂得这个奇妙的奥秘，信我的人也要做一样的事情，像主一样的有能力，像主一样的充满启示， 像主一样的话语中间带着权柄。弟兄姊妹们，这个奥秘在哪里？不是去读很多课程，不是去神学院读书。现在我在神学院读书，你们千万不要弄错，我不是反对去神学院读书，但是去神学院读书不会叫你有能力的。是什么叫你有能力？懂得怎么样主生活的，你知道主怎么样生活，你才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无怪乎主在这里一次两次三次的说，父在我的里面，我在父的里面，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父。你们要相信，你们不信吗？信我的人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因为我在父的里面，对不对？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弟兄姊妹们，主耶稣说完了他和主当中和父当中的奥秘，我不想专门说完哈。假如懂的话，一句就懂了；假如不懂的话，怎么讲也不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待人得救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情。我们不仅祷告说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是不是？我的意思说，当有人愿意接受主的时候，我们就为他祷告说求主赦免他的罪。你想说什么？求主借着圣灵住在他的里面。他虽然可能不知道，但是圣灵住在里面是一个事实。为什么？不仅是得着一个救恩的确据，不仅是在真理上面说，当主把我们的罪除去以后，人和神中间隔断的墙已经裂开了，神可以住在我们里面。本来我们是罪人，有罪的人神不能与他同住，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神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不仅是讲救恩而已，而且底下带给他一条路，叫他知道怎样过基督徒的生活。这个过基督徒生活的重点是什么？就是主在你的里面。这个过基督徒生活是什么？就是你在父的里面，父在你的里面。弟兄姊妹们，圣经的道理到这里都有了。假如我们真正的懂这些事情，能够照着这些事情生活，前面就不一样。我们在神学院选一门课，这门课叫做教会的体制。我从前跟弟兄姊妹提过一下，我们没有体制，但是虽然没有体制，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相信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而我们能够因为这样去读圣经，明白懂得知道圣经的教训。不错，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一些的条规，一些的信条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他替我们整理出来说圣经里讲的什么。比如说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个。哦哦，我们听懂了，懂了。懂不懂？还是不懂。但是在我们不懂的时候，条规有帮助，但是更要紧的是我们能够借着经历上面，借着真理的明白，有的经历才有真理的明白。我不要讲得很玄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事情这么重要。父在我的里面，我在父的里面，你们信吗？弟兄姊妹们，你们相不相信耶稣在父的里面，父在子的里面？相不相信？相信举手。还有人不相信？都相信了吗？你相信父在子的里面，子在父的里面吗？你为什么相信？你为什么相信？真想说的好极了，他的信心，圣经这样说我就这样信，很对。王弟兄怎么说？孟孟怎么说？ OK OK OK。 但是我告诉你，第二段的信息更要紧，是什么呢？主说什么？我去要差遣一位保惠师来，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永远与你们同住。弟兄姊妹，你注意到哈，主说什么？叫这位真理的圣灵永远与你同住。弟兄姊妹们，说真的，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也相信父在他的里面，他在父的里面，我们可以相信。但这个相信随时要起疑惑， 可是主说，我要差遣一位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叫他永远与你们同住。弟兄姊妹们，这个同住就是父在子的里面，子在父的里面一样的事情。你们明白这件事吗？主说我在父的里面，父在我的里面，我们没有经历，我们不可能像耶稣一样来经历父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父的里面，不可能。但是现在派遣一位圣灵来，弟兄姊妹们，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怎么住法？就好像父在子的里面，子在父的里面。所以若是我们懂得圣灵内住的经历，我们才会懂得三位一体的奥秘。我让弟兄姊妹们想一想，我再说，当我们有了住在主里面的经历之后，或者是住在圣灵里的经历之后，我们才懂得说，哦，大概父住在子的里面，子住在父的里面，是这么一回事。我们会不会懂得主说，子凭着自己不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在做，你懂不懂？等到有一天圣灵在你的里面，好像那个传福音的腓力，不是这个腓力哈，他听见有声音对他说往南走，他听见了，他就走了，在那里遇见一个埃及阿伯的太监，把福音传给他，他就带到了非洲。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有圣灵的经历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懂得说，哦，原来为什么父神住在子的里面，子在父的里面，主耶稣能够在凡事上面这样遵行他的旨意，因为父在他里面说话。弟兄姊妹们，奥秘就在这里。所以若是没有圣灵的话，我们永远不会懂得三位一体真实的奥秘，因为我们不会懂得父和子当中的交通，那个 fellowship 是怎么回事。但是一旦我们明白了圣灵给我们的经历，我们懂得主在里面说话，我们就能够揣摩了解子跟父当中的关系，父跟子当中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们，除非我们经历圣灵，我们不会懂得父子的联合。等到你经历了圣灵之后，什么呢？主说，我怎样活着，你们也要照样活着。现在就懂了，主怎么活的？主活得很简单，他不是早晨起来定一个计划，他不是说早晨起来决定要做什么事情，或者一个礼拜做什么事情，一年做什么事情，这个计划早就有了。用这边注意哈，我不是说不要定计划，这个计划早就有了，父早就定好计划了。用这边，当我们说基督是不要计划的时候，是错的。为什么不要计划？因为父有一个计划，我们的责任是发现父在我们身上计划是什么。没有计划还行吗？一天早上起来随便，主怎么带领我哪去我就哪里去，我要不穿鞋我不晓得，等主给我穿鞋，不是这样。我要不要吃早饭不晓得，等主给我饭吃，不是这样意思。那如果说主说你快走啊，饭还来不及，就该穿上鞋走了，你来不及了，不是的。我们说没有计划的意思，是因为没有我自己的计划，谁为我计划好了？但是我的责任是要发现主给我的计划。你可以早一点知道，你也可以临时知道，但是一定要知道这是主的计划。因此我们才能说像子怎样活着，我们也照样活着。弟兄姊妹，我不晓得这些我们所讲的话弟兄姊妹会不会就太玄了。如果你一点都没有跟随圣灵带领的经历，也许你会觉得真的这样吗？基督徒生活这么自由吗？这么喜乐吗？这么方便吗？你会问这些问题。但是如果你有一点点经历，你就知道在这些经历上面，你应当扩大，应当更加的深扎根在里面，更加的清楚经历主的同在，经历主的带领。你看主耶稣在工作的时候，他虽然被人拒绝，他没有一种难过的感觉，他会忽然欢乐起来，因为他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对不对？他在那里传道的时候，加百农的人弃绝他，他说什么？波塞大呀，你有祸了，加百农啊，你有祸了。但他说什么？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像聪明 通达人，你的旨意隐藏起来，像婴孩，你的旨意就显明出来。这里面清楚得很，怎么回事？弟兄姊妹们，这是主生活的秘诀，这是主活在地上的秘诀，这也可以是你我做基督徒最奇妙的秘诀。我们祷告，对不对？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主，主要怎样带领，对我来讲不是困难，我只要知道主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保罗才会这样刚强的信心，但愿主的旨意成就变了。他的信心是什么？他要往耶路撒冷去，他说圣灵已经在各城里向我指证，在各城里有困难、患难、捆锁等着我，但是他说我只要行完主的旨意，成就他恩惠的福音。保罗知道，保罗没有计划，因为主已经为他计划，对不对？弟兄姊妹们，说到这里你就知道基督徒的生活是何等的有福。主讲了很多的事情都跟他的同住有关系，也可以说一切的事情根在于同住。父在子的里面，子在父的里面，一切的根源在这里。到了十五章还要再讲这一件事情，讲到他的门徒们没有一个不明白为止。但在这里十四章是个开宗明义的一个介绍，你们要知道我在父的里面，我也在父的里面。我们没有看见主耶稣随时闭上眼睛祷告，主啊父啊你什么旨意，他不需要，因为主在他的里面，他不是这样子外面的形式，因为他的生命与主联合。弟兄姊妹们，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圣灵的经历，我们也可以达到这样一种生活的光景，可以的。到那日你们就知道父在我的里面，我在父的里面。他说我不是我所说的，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情。你们虽然不信我，不信我什么？不是不信他的耶稣，不信父在他的里面，他在父的里面。注意哈，这里第十一节，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意思就是说，虽然你看不见他里面的生命怎样与父神联合，但主做的事情你就知道。主做了什么事？刚才我们举例很多很多主做的事情，主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没有一件事情是他凭着自己的意思做的，都是父做的。弟兄姊妹们，这是耶稣的生命，这是耶稣摆出来的见证，这是耶稣要带领门徒走的路。他不是一开始33年他降生下来就讲这个话，是他工作完成，他的旨意行骗神的旨意已经成全，将要上十字架，他把他一生工作再重新提醒，叫他的门徒怎么来认识他的工作。他的工作甚至不是医病传道赶鬼，他的工作是住在主的里面，他的工作是与父联合，他的工作是因为与父联合彰显父的生命。弟兄姊妹们呢，话是说的容易，在我们的学习里面好多的困难。为什么？我们有我们的主意，我们有我们的意见，我们有我们的方法，我们有我们的打算，我们有我们的时间。我讲句好笑的话吧，连我们开车出去买东西都要算好时间去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困难，好多好多的困难，不能够这样亲近主、跟随主。主知道，主知道，所以主说我要差遣一位保惠师来，并且他给我们一个大的权柄，是什么？在这里第十三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第十四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因为主知道
我们的软弱。主说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弟兄姊妹，这话什么意思？是不是说我可以呼风唤雨，我要什么有什么，是不是这样？有没有？为什么没有？无论求什么嘛，主都要给我们成就，对不对？是不是我可以说我呼风唤雨唤雨？那有人讲的很有意思了，他说周弟兄，我去买一张乐透奖，中了奖以后我奉献给教会，会头都有几十个会头都有了，对不对？那你不如说我求主给我一张乐透奖券不就好了吗？中奖的号码。不是，是不是我们可以求任何的事情主都要答应？问题在哪里？主说两次讲，奉我的名，主给我们一个权柄，是叫我们奉他的名祷告。那什么叫奉他的名呢？什么叫奉他的名？奉他的名就是我们做了他的代表。弟兄姊妹们，怎么样能够做他的代表？不是随便做代表的，做代表的人一定要知道那个差遣他的人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目的，什么工作。所以当我们这样奉着主的名，因为我们知道主的旨意，我们向神说，主啊，我需要你给我恩典，因为你要我做一件事情，我自己没有能力的。父啊，求你给我。因此父神答应祷告，叫神的儿子得荣耀，不是叫你我得荣耀。圣经要很仔细的读，我们祷告得答应是为了叫神的儿子得荣耀，不是叫你我 得荣耀。所以这个奉主的名有一定的原则，怎么样奉主的名？要知道主的旨意。怎么知道主的旨意？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凡事上的带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基督徒最需要知道的第一步，也是一生要跟随的道路，就是经历到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主的里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做了我们的保惠师。主日学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的机会弟兄姊妹可以交通到怎样我们里面认出神的声音，知道圣灵给我们的带领。你知道人对于知识的领受，人怎么会有知识的？有些人说我们因为推理的能力所以有知识，有些人说不是，不是因为有了经验才有知识。一个小孩子他手烫到了，他知道这个炉子是热的，火是热的，他吓得不去摸了，这是他因为经验来的。你知道我们今天从小到大受教育，我们多半是用我们的脑子，用理性，尤其读科学的人，读工程的人，天天用脑子用理性推理，所以这样，所以那样，所以那样，好，有个结论，答案对了，老师交上去100分，因为你做对了答案，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今天知识的范围除了从理性来，除了从经验来之外，还有一样是从神的启示来的。那么我告诉你，主住在我们的里面，或者说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不是真理的问题，这不是推理推出来的，是怎样？是经历来的。这个经历怎么来的？是从神的启示来的。我告诉你，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没有一个人会想出来说今天神有一个救法叫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想不到的。所以弟兄姊妹，好像很浅的事情，很基本的事情，但是我要各位知道，这个不是地上的学问。地上的学问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们圣灵要住在你的里面，地上的学问没有一个人能证明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地上的学问没有一个人给你推理推出来说圣灵喜欢住在你的里面，这是从神的启示来的。神的启示借着耶稣的话讲得这样清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若是相信耶稣他所要做的事情，我们就要信他。当我们信他的时候，主说我要差遣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 与你们同住。保卫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说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不见他就是没有用眼睛的经历，也不认识他就是没有头脑推断的能力。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是经历，这是我们所领受的启示。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弟兄姊妹们，这位圣灵是谁呀？这位圣灵就是耶稣。前面他说我要差遣一位保惠师来，后来说我要进到你的里面，我要与你们同在，我不撇下你们。还有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弟兄姊妹们，到底我们清不清楚这位圣灵是谁？刚才我讲基督教的真理很重要一件事情，叫做三位一体。三位怎么一体呢？父在子的里面，子在父的里面，我们懂得了。现在主说，这位住在你里面的圣灵就是我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们，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和领会就懂得神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以后他在约翰一书里面，主才有约翰才有很多的发挥，讲到这方面的经历。以后下一章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主用葡萄树的比喻讲到与他同住的那些要求跟经历。这是一个起头，约翰福音十四章我就说是一个重要的教导的介绍。我在父的里面，父在我的里面，主说的。然后我说我要差遣圣灵住在你们里面，世人不能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我要与你们同住，圣灵永远与你同住。到那日你就知道我在父里面，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弟兄姊妹们，主耶稣把三位一体的真理放在一个经历里面介绍给我们，不是道理，经历，绝对是经历。我们怎么懂得三位一体的神？绝对是从经历来，因为主在我们里面，而这位圣灵就是主自己。而主说他在父里面，父在他里面。弟兄姊妹们，太大的真理，太大的奥秘，世人不能认识。今天在这里有好多 PhD 对不对？但是没有一个博士能够讲清楚这件事情。我也讲不清楚，我只知道圣经讲给你们听，要用我们的知识分析永远不够。为什么？这不是世上的学问，这是启示，这是经历，是我们每个人都能经历的，只要我们接受耶稣。好，我们低头祷告。就我们正稀奇在圣经里面有这样奇妙的奥秘，是我们的智慧思想所不能明白的。说但是你却借着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向你的门徒们显明父在你的里面，你在父的里面，并且你告诉我们说你怎样活着，我们也要怎样活着。主啊，你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因为你从死里复活，你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你也在我们里面。主啊，这些真理，这些思想是超过地上的知识和学问的，所以我们只能在你的面前凭着简单的信心来接受。主，感谢你借着信心你要叫我们经历这个真实。当我们接受你的时候，你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主，因此让我们常常发现你的同在在我们里面，常常发现当年你怎样说父在我的里面，我在父的里面，只凭着自己不做什么，只凭着自己不说什么，他所做所说的都是因着父在他里面所说的。说让我们经历你怎样的生活，好叫我们也知道怎样在地上生活，活出你的样式。主，我们祷告在你的面前，谢谢你赐给我们话语，听我们这样仰望求恩，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